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小燕呢，我知道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一些在疾病上的一些经历啊，也是经过高山低谷。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类似的经历，不见得都是疾病啊或者什么，但是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困难啊、问题啊、挑战啊。
嗯，
你在那个过程里面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你刚刚讲到高山降到低谷，我突然就想到四个字嘛，但是我相信一辈子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
哦，
家道中落。
家道中落。
对对对。
什么意思？
就是以前很有钱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啊，突然就是被人抄家什么的。
哦，什么都没了。
啥都没有了。可是呢，说到当时呢，我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嘛。
嗯，你到现在也是很年轻的嘛。
啊，对对对。突然之间要接受一个那么大的消息呢，是真的受不了的。你会觉得一切好像梦一样的不真实的，不停地反问到底是不是真的，医生有没有诊断错误啊，是不是搞错啦，就给自己很多的这些理由啊、假设啊，去舒缓自己的情绪，很不容易。但是今天回头看看，我觉得为什么上主他没有挪开那些苦难？他是不是不爱我呢？我觉得不是，那个是我在世上的使命，因为我要借着我的经历、我的病，我要去荣耀上主的能力。
嗯，的确，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类似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是好像很风光，很这个走到高山上的感觉；有的时候呢，真是落到那个最低谷的，好像人生没有盼望。那其实我在自己的人生当中也有类似的经历。那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这些经历呢，都是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有不同的一些感受，更是呢，我觉得是对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历练。
对，
那我两次做过这个生命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啊，就是用一张纸，
嗯，
你画一条线，就是把你的过去的人生一直到你现在这个一条线，你用任何的一种形式，比如说画一个这个标图标的形式，或者是比如说你画这个树啊、树木啊、是高山啊等等都可以。把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些好的地方，有一些喜乐的地方画出来，然后呢有低谷的地方画出来，你把它连在一起，你就发现呢，人生走到低谷那个之后，
嗯，
就是一个很高的地方，
反弹了。
对，也就是说呢，你在低谷之后呢，其实呢你的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历，
嗯，
也可能是一个实际的一个物质上的一个经历，也可能是在你的生命层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的学习。无论怎样，我觉得在那个低谷之后呢，其实在人生当中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财富来的。
对的，我同意天成你的说法。我们经常也说雨后一定会看到彩虹，这句话好像很不接地气，好像很抽象不真实，但想想那是真的，那是至理名言。我记得有一位香港的女艺人，她跟我们有同样的信仰，她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宗教不可能让你一帆风顺，它不是让你保平安的宗教信仰，但是他一定会让你变成更加坚硬的人，上主他一定会帮你塑造成更好更棒的一个人。
嗯，的确，刚才你讲到有一个明星，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啊，我也认识一个，最近这个刚刚离开这个世界。
嗯，
那么他在人生当中也做过错事，走过这个冤枉的路，但是呢他在最后的时候呢，他信了主而撒，所以他在人生里面他是一个跌跌撞撞的这个人生，但是他最后呢他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的。
嗯，
所以他在众人面前他勇敢地做见证，他自己的信仰的见证。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的。
没错，我们看天经里面你会发现，上主他没有要去遮掩那些人物他们的 错误，他们不幸的遭遇，他反而把他们赤裸裸的呈现在天经里面。为什么呢？要告诉，要吓怕别人不要相信吗？因为相信之后你还是会经历很多苦难，并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从苦难中你才能真正看到上主他大能的能力，你才能看到他是掌权的，他完全是掌控一切一切的。我发现呢，很多圣人呢，那些人物呢，他们为什么能坚持到底呢？真的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不是说他有才华，他很勇敢，他所有的力量完全是向上主去支取的，包括我们今天讲的优素福。想想看，他年幼的时候被哥哥们卖掉，他为什么会被哥哥们卖掉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恨那些罪恶，因为他告状嘛，他打小报告嘛，跟父亲，他看不惯哥哥们他的罪行。我相信呢，上主是欣赏优素福他这个很正直的性格，以致他后来呢，他能够为主做更多更伟大的使命事情。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圣人小传，有关优素福的一些经历。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上一次我们说到优素福被哥哥们出卖，他们为要除掉这个弟弟，不惜把他卖给过路的米甸商人，因为他们知道埃及地需要劳工。就这样，优素福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温暖的家庭，从此呢，在异地生活了一段相当长的日子。优素福被米甸的商人带到埃及地区，后来辗转到了法老的内臣波提乏的家里做服侍的工作。波提乏的官位也相当的高，他当侍立在法老的身旁听候吩咐。由于波提乏出身贵族世家，位高权重，也蒙法老的赏识，居所呢必然豪华美丽，因此家中奴仆无数，而优素福呢也在其中。在过去的日子里，优素福所处的生活环境啊是简朴和富乡野气色的，但今日却处身富丽豪华的环境，加上周围的人和自己所说的语言不相同，可以想象到优素福的心情。如果他靠自己，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生活下去。不过当他想起在家的日子，看见父亲在患难的时候怎么样的向主祈求帮助，父亲的榜样使他在这样的环境中晓得依靠主。相信他曾经不断地向主祈求帮助，否则他难以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因为过去他在家里从来不用干什么活，但现在寄人篱下，而且呢是一个仆人的身份，什么都要做，这么大的转变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优素福既然有神的同在，因此他在波提乏的家里很快就被提升。圣经说主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意思是他所处理的一切事都是称心如意，凡他所计划的一切尽都办成。波提乏和他家中所有的人很快就注意到优素福这个从以色列来的奴仆与众不同，他做事灵巧，就算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只要落到他的手中，很快就能迎刃而解，因此全家上下的人都对他另眼相看了。 神与优素福同在，圣经形容说，耶和华就因优素福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野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因着优素福的缘故，家里也得到了主所赐的福气。从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主爱一个人，赐福给他，连他周围的人也得福。如果我们也像优素福一样，愿意爱主，做一个合主心意的人，主赐福给我们，连我们的朋友也会得到主的爱和福气的。惠族朋友，你愿意接受主的爱吗？如果你能够得到主的赐福，就连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也会一起得到主所赐的福气的。
投靠者的赞美，你我都是投靠者，我们一无所有，唯有投靠上主，靠着上主给我们的恩典，跨过迎面的困难。
我觉得这个优素福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就是他面对各样的人生的经历呢，他真是投靠主，能够在主的里面得到保护，所以呢，他面对软弱、失败、痛苦的时候呢，他依然的能够坚守真道，也能够勇敢地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这个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特别的重新再看一次创世纪有关于这个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看见优素福他没有一句怨言，他没有埋怨过上主，他还是到始到终仍然那么敬虔地对待上主。就像刚刚我也分享过，很多经历呢，不是上主他不爱你，他要作弄你，反而是给你提供另外一个熬炼的机会，熬炼的经历，让你变成更好更坚强的人，以致你能够把你的经历、你的故事传扬出去，让身边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接触信仰的家人或朋友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主对我们的改变。
对，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讲呢，都可以学习投靠主啊。接下来在与尔撒相遇的当中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他也是投靠主的。那我们一起来看，有一个犯罪的女人怎么样去投靠主的。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他一直在寻找你，他一直在等待你。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撒相遇相知。
亲爱的 Dosti， 我们都知道客人和主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对待客人和主人的态度也是不同的。接受主尔撒做我们生命的客人，大多数人都能做到，而让主尔撒做我们生命的主人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或许更多的情况是我们最初打开心门让主尔撒进来的时候，是要让他做我们的主人的，可是日子久了，慢慢的就把他从内室请到了厅堂，后来又从厅堂把他赶到了厨房。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一个有罪的女人身上学习什么叫做接受主尔撒做我们的救主，并且是生命的主了。在路加卷七章36节到50节就记述了他的故事。有一个名叫西门的法利赛人，一次想要尔撒到他家里做客，意思是想跟尔撒吃上一顿饭。这个名叫西门的人为什么想跟尔撒吃饭，我们不知道，因为天经里头没有诉说。但是从后来他接待尔撒的方法，我们就可以猜想，大概这个法利赛人没有把尔撒当作是真正的朋友，或者是尊贵的上宾。那时候尔撒因为到处治病赶鬼，教训又蛮有能力，所以也是有相当的名声的。或许这个法利赛人是慕名讨教，想看一看尔撒有什么特别，又或许想在交谈里了解一下尔撒，来抓住他的把柄陷害尔撒。不管怎样，尔撒到底是去了他的家。西门却没有想到席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破坏了他的风雅，并迫使他在尔撒面前暴露了内心的虚伪。这位不速之客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妓女，她的罪暴露在人的面前，以至于城里的人一提到她都会觉得被玷污的羞辱，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好像越感到她的污秽就越显出自己的圣洁。对于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来说，这个有罪的女人更是万恶不赦的。这个有罪的女人好像不怎么在乎法利赛人对她的看法，她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向尔撒表白自己愿意认罪悔改，决心过新的生活。她知道尔撒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的消息之后，就拿着一个盛满了香膏的玉瓶跑到法利赛人的家去找尔撒，找到了就站在尔撒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他的眼泪湿了尔撒的脚，就用自己的长发来擦干，然后又用嘴唇连连亲吻尔撒的脚，再将带来的香膏抹在尔撒的脚上。整个过程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只是用行动来证明对尔撒的爱。在整个过程里他也好像谁也没有看见，只看见尔撒一个，他是那么的专注，就好像在表明在他的心里只能容下尔撒一个主人，他丝毫没有理会别人的眼光和看法。那个名叫西门的法利赛人看见了这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居然这么大胆而恬不知耻地向有好名声的尔撒表白尊崇敬慕，心里就生了许多的想法，同时他也在观察尔撒的反应。他见尔撒毫无拒绝斥退他赶走他的意思，他就疑虑尔撒为什么这样子来糟蹋自己的面子。尔撒对这个女人的包容接纳让他觉得不可思议，他想或许尔撒不知道这个女人的身份吧，尔撒要是真是个先知就一定会知道摸她的是谁，他要是知道这个女人是出了名的罪人，就肯定不会这样平静地接受她的膜拜了。
遇到他之前，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有时候心里很苦啊，看不到盼头。
遇到他之前，我以为人的病痛，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
遇到他之前，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呢。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该咋做了。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知道该咋办了。
他就是阿尔萨麦西哈。
西门还没有想完，阿尔萨就对他说话了。原来阿尔萨明白他内心的疑惑，想用比喻来教导他爱和赦免的重要。阿尔萨问他说，有两个人分别欠了一个人的债，其中一个欠的是50两银子，另一个欠的是5两银子。因为这两个人都没有能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两个人的债，不用他们还钱。你想，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这债主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阿尔萨又对他说，你断得不错。接着阿尔萨转过来向那女人再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我们可以由西门和有罪女人对阿尔萨的态度来看他们的信仰。西门请阿尔萨到他家吃饭，有罪的女人是主动来到阿尔萨面前，表明他对阿尔萨的爱。西门请客，却没有以招待客人的基本礼仪来接待阿尔萨。而有罪的女人向阿尔萨献上香膏、泪水和亲吻。西门接待阿尔萨的时候，心里一会儿想着面子的问题，一会儿又忙着审论别人，并暗暗为自己的圣洁庆幸。有罪的女人来到阿尔萨面前，专心仰望阿尔萨，好像不见一人，只见阿尔萨一样，坦诚地在阿尔萨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不配、忏悔和改过的心。由此可见，法利赛人西门根本是以自己为主，接待声名远播的主阿尔萨做客，不过是在平添自己的仁义和高人一等而已。而有罪的女人却是以心灵和诚实向阿尔萨表白，阿尔萨是她生命里最重要的主人。西门对人对己对阿尔萨都有太多的计算了，而有罪的女人向阿尔萨献上的却是她的全部。在阿尔萨看来，一个有名望地位的法利赛人和一个声名狼藉的有罪的女人，在心目中所占的分量是一样的。阿尔萨看人并不取决于他们的地位、学问、财富或者是道德观，但阿尔萨非常看重那一颗真正悔改的心，并且有一颗感恩的灵。西门后来如何，天经没有说，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有罪的女人得到了意外的平安和永生的盼望。这两个与阿尔萨相遇的人得到不同的结果，一个体会到罪得赦免的喜乐，生命得到更新，而另一个除了留下唏嘘和疑问，没有得着些什么。今天当我们口里说 尔撒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如何呢？我们的行动又该如何呢？我们对主、对人的态度又会是如何呢？求主赐下谦卑的灵，让我们常常思过真的以尔撒为生命的主人，求他的爱和宽恕充满我们。
作为一个女人，特别是经过犯罪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那她在人生的里面很悲痛很痛苦的，但是呢她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来去认罪，更是能够依靠主，能够得到从主而来的祝福。所以他拿的那个膏啊，来膏抹耶稣，就是表示说他真正的来到主面前，相信主在他生命当中有极大的作为。
对，当这个女人来到主尔撒的面前，旁边的人都很疑惑，难道主不知道这个人是满身罪恶的吗？结果主尔撒用很智慧的方法去教训了那些人门徒，他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他说两个同时欠债的人，一个欠500块，一个欠50块，两个都没有能力去偿还，于是呢债主就放过他们，算了算了，不用还钱的。那主尔撒就问人，究竟哪个人更加的爱这个债主呢？答案就很明显呢，就欠500块的那个人呢，
对，最多的那个。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我们每个人都满身罪，但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这位女人她真的很爱上主，她愿意来到上主的面前承认我犯罪了，请你赦免我们。所以她对主尔撒那个很深厚的爱呢，足以让她所有的罪给赦免掉了。
最后呢，我们用一节经文来做彼此的勉励，引致了罗马书5章1到5节。
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通过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与真主和好，我们也通过他因信可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因盼望分享真主的荣耀而欢心。不单如此，我们更因患难而欢喜，知道患难产生忍耐，忍耐产生毅力，毅力产生盼望，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的，因为通过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真主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无论任何的经历，无论是痛苦也好，患难灾难也好，或者我们犯罪也好，主呢能够帮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当中讲到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分享他真主的荣耀而欢心，所以呢主呢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奇妙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生命改变，也结出美好的果子。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有美好的经历，成为主荣耀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